旅行遇上摇滚乐，旅行遇上硅谷创业。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旅行遇上原住民文化。不谈情怀，只聊干货。一本旅行，
一本旅行，
各界大咖与你分享不为人知的目的地故事。
上半时段哈，跟六聊的已经是身未动，心已远，是吧？
身未动，心已远。
哦，现在虽然我们坐在这个央广的这个录音间里，我越来越对他们牛油果所做的这个事情感到特别大的兴趣了。牛油果这个名字听起来真的是既文艺又清新，那为什么叫牛油果？我和很多人都好奇。
首先这个牛油果，我们把中间那个油呢，从油花生油的油改成了旅游的油，取一个挺神奇的谐音叫牛油果，暗示是跟旅游有关的事儿。那牛油果这个水果，我们觉得我们这几个创始团队的这个同学们都很爱吃，很纯那个味道，而且充满着营养，营养很丰富。
对，
而且呢它还是一种在中国没有像苹果啊梨啊这么通俗大众的水果，
是
我们觉得它是蕴含着潜力和能量的，将来只会有越来越多人喜欢它，这个寓意挺好，所以我们就叫牛油果，希望我们的旅行体验就能像牛油果这种水果一样，给人一种醇厚的和新鲜的感觉。
其实牛油果它本身就很有特点，
对，
但是它和什么东西配呢，又都能够搭到那个什么东西的那个感觉当中去，
对自己很有个性，同时还很包容，
是
能跟别人融得很好。
那具体你跟我们说说，你们试图营造一种怎么样的旅行的体验呢？
我们是一个共享经济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个互联网平台，平台上有两方，一方是导游们都叫做牛油果，这些导游们呢都不是专业的导游，都是每一个生活在各地的当地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就是当地的农夫。那另外一方就是我们的游客们嘛，游客们到我平台上就能找到这些牛油果向导们和他们有趣的体验活动和旅行。
这真的这个特别棒，你知道，因为我们经常说你想到这个一个地儿去玩，
谢
谢，你一定要认识当地人，
对，
当地人去接待你，他会给你不一样的线路，
没错，
然后带你吃特别好的给当地人吃饭的那种馆子，
对对对，
对吧，
就是活得像个当地人一样，
对对对，
就是你把自己带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就是旅行版的 Airbnb。 这个做法和模式都是一样的，普通人你也可以把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分享出来，可能对你来讲，对一个当地人来讲，我无非就是我的吃喝拉撒放牛赶羊，但是呢对外地人来讲，哎，这是很有趣的旅行体验，
是
把它变成有经济价值的旅行活动放到平台上，就是一个牛油果的体验。
现在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云贵地区，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选择特别好。我看到你们有这个在黔东南地区的深入到苗寨里面，到巴沙去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吧？
去巴沙跟当地的这个苗家的大哥们去制火枪，火药火枪。对，这个项目它是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说我们当然找到这个呢也是特别惊喜。因为中国唯一能够政府同意批准制火药火枪的地方就是这个巴沙部落，它是苗族的一个分支，而它又不是大家所熟知的什么西江千户苗寨啊，或者侗寨，那些地儿已经很多人去了，
比较商业化，
有点商业。这个巴沙这个部落它真的可以叫做这个部落，非常的原始，人们极其淳朴，有点桃花源记里面那种感觉。
我也特别纳闷，你们怎么能够到这么原生态的这个层面去说服这样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原住民去做你们的导游呢？
一开始是个挑战。
嗯，
因为他们首先没有这个共享经济或者 Airbnb 这种概念，
是
第二，他们觉得我们这东西在大山沟沟里谁会愿意来呢？那所以说一开始寻找牛油果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跑到当地去，跟乡亲们聊，我们自己先当游客体验一次，我们当然要给乡亲们感谢酬劳嘛，他们非常的惊讶，哎，为什么给我钱？真的是非常淳朴，觉得，是北京来的客人，他很高兴，他觉得你没有必要给我钱，我就想带你玩，带你体验看我家乡什么样的。
对，
那我们给了钱，他们觉得非常的震惊一开始，
那
后来我说我们想做这么一个事情，想介绍我们更多来自城市里的朋友们过来体验，他们就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这事儿能做成，对，所以说乡亲们都很配合，他们当然自己也愿意嘛，因为毕竟除了平常种田以外，多一个经济收入的
来源，
我觉得还是挺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对，
而且也许确实是在帮助某一些传承者或手艺人，
没错，这是我想说更重要的一点，就中国 我们走了这些地方就觉得如果不保护起来这些传统真的特别可惜。
嗯，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不是那种把大旅行车拉进山里面去搅乱当地生活的那种方式的那种旅行方式，而是让这个有情怀的喜欢这种风格的人，那么三两成群的进到山里面去，跟他们非常温和的形式来旅游来体验，
是
通过玩中就一起保护这种文化和传统，让当地的这些农民们乡亲们能够为自己的传统感到自豪。
是
这样的话，其实很多农民工他们的孩子们就从大城市也许就回流到乡村
了。
对，
其实去到很多这样的地方，我觉得特别感叹的是真的很美。
对，
然后他们的文化也非常丰富也很独特。
是的，
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人都已经不在了，或者说当地甚至还盛行着这种汉化和城市化的这样的潮流。
对，
这是特别让我们看起来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城市里的人现在都在回归我们的质朴生活。
对
啊，我们的慢生活，
返璞归真。
对、
嗯、
我们以前的这些老的这样的很多的文化在复兴起来，但是在山里反而他们更向往很时尚很时髦的这些所谓的都市文化。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做的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件这个功不可没的好事。
不敢当，但是我们确实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乡亲们，让他们培养起一种对这种原生土生传统的自豪感。
嗯，
让他们觉得哦，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我们不需要到北京上海当农民工，
是
我不需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我在家乡就能过得很好。
对，
我希望能帮他们提供这么一种机会和渠道吧。
与其当农民工，不如当手艺人。
没错，
真的把手艺给守住。所以看到你们有很多特别好玩的案例哈，比如有什么这个高黎贡山去学习手工的草木染。
对
啊、嗯，这也是
一个
项
目
嘛。
对，
那我多长时间可以学会这个手工草木染，或者我可以做一件成品吗？
当然可以了。
嗯，
这个，说到这个高黎贡造纸体验的女主人公呢，
嗯，
她是在北京读了好多年书的一个云南女孩，
嗯，
艺术硕士高材生，
哦，
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人。她是自己放弃在北京的生活，
是
回到高黎贡山脚下开了这个造纸博物馆。
嗯，
那这个草木染、古法造纸这些体验活动，短则可以半天，长则你住两三天他们都欢迎的。
哦，
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想要学什么样的，学到什么程度，想做多复杂的一个这个造纸的作品。对，所以说这些都是有很多种可能性吧。
也算是旅游的项目，其实也算是一个课程。嗯，
对，一个体验式的旅行的一个项目。
是，
对，
刚才说到草木染，那我记得是不是你们还有一个项目是跟舌尖上的中国有关？
我们有一到两个项目跟舌尖上中国有关。
是吧？
一个是
跟吃
云南的火腿，还有一个是贵州的这个苗寨里面的鱼子酱。
嗯，
对，他们俩都上过舌尖上中国。
苗寨里边还有鱼子酱？
有鱼子酱，他们的这个稻田鱼，还有小河的小溪鱼、小河鱼，
哦，
做成了这个配着他们的剁椒，配着他们的酸汤做成的鱼子酱，特别棒。
中国式的鱼子酱，
对，哦，不是俄罗斯或者欧洲，
对，那不是配着 vodka 或者什么香槟的哈，
配着云南，
这个，
不是配着贵州这个让你喝就倒的米酒。
哦，太棒了。
是，
哦，这样哈。其实舌尖上中国看到的那些好像离我们很远的跟吃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也可以去亲眼看一看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没错，很多这个舌尖上中国出现过的主人公们，他们自己也欢迎游客们跟他们一起学习，不只是把成品做好了以后卖给大家。
嗯，
他更欢迎大家一起，他非常希望能够有人愿意学他们这个烹饪技艺嘛，把它传下去。
是，
就是确实是关于这个传统和传承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比如说他们这些传承人一起去劳动，
对，
一起去吃饭一起去，
对，是的，
哦，
你就是
太棒了，
不是个游客，你是，哦，你是他的这个他们。
我们不是说住到酒店里然后就是到时候去参观一下，不是这个，仅仅是这样，
不是参观人的角色，是你真的要把你的袖子撸起来，
嗯，
把你的手都要这个动起来跟他们一起做事儿。
然后之后我们还可以这个扛一只火腿回家。
可以，
哦，这个好诱人呢，啊哦，而且我相信在那个环境之下哈，
嗯，
如果还有你插了一手的火腿，嗯，就参与了一把的火腿再背回咱们大城市跟朋友分享，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没错，
哦，
没错，
然后你的谈资那就不一样了，这就不是说我花多少钱买来的了，
是，
啊，这是我们这个驻扎在当地哈，像传承人学来的手艺。
没错，而且是白族的，
嗯，
它不是汉族的一个技艺，它是白族的，
哦，
是已经好多年成百上千年的一个古法的造火腿的这个技术。
嗯，在贵州的安顺有70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安顺地系，是吧？
对，
嗯，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呢？
这是贵州当地一种土戏，也是挺岌岌可危了现在，因为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了。
嗯，
他们有很独特的这个面具和服饰，
是，
并且用当地的这个方言，甚至是就是少数民族语言，有时候来演绎这个地戏。那这个项目呢，有如果说你想去体验的话，跟着牛油果的这个，这是个大叔，可以跟他一起去学做地戏的面具。
哦，
然后呢，穿上衣服之后，跟他学那么一两招把式，
是
回到城市可以、这个、
唬唬人，
对，可以唬唬你的朋友们，
可以吓吓小孩，
可以。
接下来还想跟他聊的东西挺多的，主要是关于旅行方式的问题哈。像我们去做火腿也好，我们去学习这个当地的地方戏也好，我们去实践这个草木染这样的技艺也好，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我们是不是？这是不是给那种真的是又有钱又有闲的这些人准备的？
其实我们的项目很多呢都是非常平价的。
嗯，
我们首先因为是互联网的这个平台嘛，
嗯，
中间没有经过传统旅行社的那种一道两道三道的代理商，对，
嗯，
所以每剥一层皮要加一个 margin， 加一个利润度，我们其实没有的，我们直接就帮大家对接到了当地人。那牛油果的话呢，如果说这你说我们是高端高大上，那我觉得希望是，我希望你说的是我们那种调性，我们的情怀，玩的东西是，不是那种快餐式的买门票逛完景点，
精神上的高大上，
对，我们希望是精神上的高大上，嗯，但价格真不贵，
啊，那
我们有贵的项目，但是呢很多我们最便宜项目5块钱一次，我们面向的游客呢，
嗯，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我干烦了，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一看，
嗯，
说走就走，下午买张票就飞到云南去了，不知道干什么，就想，我就想比如说他想这个懒在那儿赖个一周，
嗯，是，
但是到了以后发现我还是得去玩玩吧，
嗯，
我不知道怎么玩，那这时候可以上牛油果来搜索啊，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儿，
嗯，
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就是当然大学生们成群结队的去这种有点小清新啊小情怀感的旅行，
嗯，是，
那也可以通过牛油果来寻找。
对，
还有种的话我觉得就是30多岁的30-40岁的家长，他们想带孩子们去拥有一次自己的爸爸去哪儿
啊，真的是的，
对，
嗯，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亲子游，
对，
嗯，
还有一种可能对我来讲就是父辈了，
嗯，
50岁以上的这些中年人，他们当年也许有人插过队当过知青的，
嗯，
他们想重走一次
当年，故地重游，
对，
但看一看不一样的，
是的，通过玩牛油果的体验活动去故地重游一下，
嗯，
对。
嗯，那你给我说说5块钱的，我特别着急。
5块钱的这项目是，嗯，这个大理旁边有个古镇叫做喜洲。
哦，我听说过。
对，喜洲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白族村。
嗯，
它的建筑保留的很完整，都是白族范儿的。
嗯，
那喜洲有一个很著名的吃的叫做粑粑，喜洲破酥粑粑，就是有点像烧饼，甜的，有咸的，
哦，
有牛肉馅儿的，有奶酪的。
哦，
就里面有那种 grilled cheese，
哦，烤奶酪。是，他们有乳扇吗？
有乳扇，嗯，哎，你太知道了。
对，我去过大理，上次几个小姐妹一块自由行，
哦，
是有当地的朋友陪，但还没有牛油果的这些导游，
嗯，
这么术业有专攻，还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你去到那个地方呢，去找在地的朋友带你玩，嗯，挺好的，因为这样的话很多资讯是其他地方你收集不到的，
对，
然后这些朋友呢你还可以通过这个机会见见他们，但我觉得你不能老缠着人家，因为你老缠着人家挺过意不去的，
是，
人家什么都想管你，又管吃又管住，还恨不得给你弄个车，天天什么也不干了就陪着你玩，
特热情，
特别不好意思，
嗯，
我觉得还真的不如牛油果，就是我们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对吧，通过这样的机会，
对，我觉得人和人这种，嗯，就是说共享经济嘛，就是基于互信的这个基础的，
嗯，
觉得你通过做牛油果的这种体验式的旅行，你能认识非常不一样的多元的这种当地人，成为朋友，我觉得这种几率是没法计算的，
对，
这是一种缘分吧。
我更觉得旅行挺像人生之旅的，因为你不光可以看到美景，其实你可以认识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人，
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经常说旅行当中你有没有艳遇呀，其实这个艳遇是带引号的
对，
这个艳呢它可以非常的广泛的艳哈，
我觉得是广义的艳，
对吧，
对，
你比如说我其实经常旅行的时候呢特别多的艳遇，
嗯，
但其实全跟这个传统艳遇没什么不太搭嘎但是哎，反而特别有意思，
对，
真的挺有意思的，
是，
我觉得其实牛油果在这个方面啊，嗯，它其实嗯，未尝不可也是一个社交异地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体验式的旅行呢，通过共享的这种模式，让大家结交交朋友，有一定的社交的属性和性质，
嗯，
我觉得挺好的，
是吧？
对，
那说到交朋友，你跟我们聊聊你们牛油果里边的这些所谓的牛油果们吧。
嗯，
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特别有故事的人。
对，
是吧？
是这样的。
嗯，
首先我们牛油果平台上现在100个项目呢，
嗯，
我们涵盖了将近20个少数民族，有非常大家都知道的藏族啊、维吾尔族这样，当然也有就是极少民族，像布朗族啊，甚至是这个基诺族啊，这种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云南边陲的少数民族。除了这些少数民族乡亲们呢，我们还有这种新当地人，就是自己可能是放弃的光鲜的职业、高薪，从北京、上海这种城市迁居到了云南的这个小城、小古村落里面去生活。我们平台上，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叫做 CC 的一个朋友，他是大理的牛油果，他是昆明人，但他在上海工作了多年，是一个英文杂志社的很棒的一个编辑，还翻译过几本书，包括那个英国美食家 Jamie Oliver 的那个美食书，然后他在上海算是尝遍了所有的最棒的美食，对，最高大上的美食。他因为需要写文章写书，对，那后来认识他的丈夫是个英国的很棒的一个画家叫 Jason， 他们认识相识结婚之后呢就迁居到了大理，现在他们夫妇俩都成了牛油果。这个 Cici 呢就是带大家可以做，比如说一大早带着游客一起去买最新鲜的云南水果，然后回到他工作室去做这个果酱或者鲜花酱。
哇，太棒了。
那他老公 Jason 呢就是可以带你去到这个苍山洱海边坐下来写生。
哦，太棒了，真的又有舌尖上的满足，又有这个精神上的丰富哈。
是，
而且我
们特别满足，
旅行之后还会带回家这样的伴手礼，像 Cici 这一对哈，真的还挺 fashion 的，挺时尚
的
哈。那除了 Cici， 好像你说在大理还有一个白族老院子里边的老外是个法国人。
没错，这是一个神人。
嗯，
他呢叫做 Gio， 已经快50岁了吧，是个老帅哥。这个各位女性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的挚友，他是牛油果平台上目前最炙手可热的一个牛油果明星。他是这个法国籍，但他的妈妈是西班牙人，所以他是西班牙和法国帅哥的这个精髓
结合体。
对，
就超有风情。
本人还在意大利生活过。
哇，你知道就是拉丁情圣啊，
法西裔，
对，
兼具。对，他是一个美食家，
也
是个很棒的作家。他在世界各地工作和游历完了之后呢，就决定在大理想要隐居下来，所以他是
为什么呢？就特别的好奇，一个法国人不远万里又周游了全世界哈，为什么最后选择在大理，在中国的云南定居下来？
确实我也问过他这问题，我之前觉得是不是他为了追寻哪个心中的女孩到了大理，还真不是。他就是有一次旅行到大理以后发现大理是一个很，首先它真的是很美，很有诗意的地方，没有那么多喧嚣和污染。另外就是他对的这个新当地人，对新移民和外国人特别友好，那儿也有很多外国的朋友们在那儿居住下来，他觉得很舒服，就觉得像找到一个新这个法国之外另外一个家一样，所以就租了个老院子，石头墙，全部是石头砌成的一个老院子，就住了下来。他自己平常就是写写书，看看电影，种菜，种水果，
所以他的那个料理全部都是自己种的菜和水果，
一半一半吧，有一半是自己的这个自产自销，自内部解决，一半是这个每天早上5-6点天还没有亮呢，云南嘛跟北京还有时差，五六点一定是披星戴月的，天没亮就出去赶集去买最新鲜的食材，背一个这个白族阿妈用的老背小背篓，觉得背篓里面随时可以冒出个小孩一样，很多这个白族大婶们就背着小娃娃就去赶集了嘛，他也是背一个小背篓就赶集去，买完东西以后回来就做，我就说你做的这个是云法混血菜，用的是云南食材，白族的食材，
是
你做的是法国的东西。
对呀，因为云南食材挺怪的呢，好多，
没错，挺奇怪的。其实他做完的味道，我去那吃，我是
也是混血儿的感觉，
就因为它是混血儿，所以特别棒，那口味
是吧，
特别特别好吃。
对，这个往往都是就是多元的文化能够诞生出来特别棒的产物，
优质的基因多元吧，
是、
这个、
是是
是的。
真的是他亲自去采购哈，亲自去集上，
亲自采购，亲自下厨。如果说大家想跟他一起去的话，能起得来这个床的话，当然是他是非常欢迎的，一起去赶一个夜集。黎明前的黑暗的集市
在大理都是那么早就得赶集
有，他是因为他是非常想买到最好的食材，
对，
你得抢第一个去才能买到最新鲜的食材，
所以在他的这个白族的老院子里面最有情趣的应该就是吃上一顿 云法混血餐了。
是的，没错。
嗯，
它有这个很棒的葡萄酒，
嗯，
也有云南的米酒，
哦，
你可以怎么样混搭都行，非常的淳朴的一个地方，这也是打动我们的一个方面吧。
是，
他没有觉得说，你也有些外国人到中国可能还是想过西方式的生活，
嗯，
比如说我一定要每周开个派对啦，喝各种洋酒啊什么的，他没有，
嗯，
他就是清心寡欲，在那儿守着自己的这一方白族老院子。
他说法语还是说中文？
说没问题，
对，
而且还会很多云南话。
哎呦，比我们这大城市里去的接地气儿多了。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
所以去了那儿跟他
混，不用担心没有交流问题的。
嗯，
对，
跟他混太棒了。嗯，还有其他的有意思的人吗？
贵州我们还有比如说就咱们中国还未识别的一个少数民族叫做格家人，目前是被分类在苗族下面，但是格家人自己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民族族系，他的基因包括他的文化传统语言都不一样的。
嗯，
跟着格家人的这个乡亲们可以学做他们的格家蜡染和刺绣。
Wow，
真的就是一针一线一招一式都是纯手工的。
嗯，
你可以在那儿就坐一天。那包括还有贵州除了打枪以外还有你可以学这个吹芦笙。
嗯，
还有就是做鸟笼，苗族鸟笼也是很漂亮的。
哦，不光是北京大爷，
不光是北京大爷的鸟笼。
对，哦，这样的。
对，
这个很长见识哈。啊，刚才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真的是太棒的工作了，也特别明白领悟到了你为什么要从那么高大上的地方到了这么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地方哈。真的是天南海北，你的这些寻访这些体验和这些有趣的人的接触能够而且跟大家分享也是一种乐趣。
对
对，那你自己从中获得了什么呢？或者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和体悟吗？
其实就浓缩成一句话吧，我觉得就是大土即大洋，只有这种最没有糖衣包装的最原味的这种生活和体验，才是最美好的事儿。那些我们追求的洋或者是追求的所谓的精致美
奢华
都不自然，都挺做作，其实未必是最好的。
嗯，
我自己是还是喜欢这种像牛油果这样的特别土特别原味的这种生活和体验。
我们真正能够慢下来能够这个感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或者说能够从其他的人的身上能够得到一些感动，
是这样的。对，
嗯，哎，真是太棒了哈。那最后我就想替咱们一本旅行的这些小伙伴们问问，牛油果也好还是这个咱们的牛油果的 COO Leo 也好，有没有想法带着我们一本旅行的这些旅友们一起去玩一玩？
那是必须的呀。
嗯，
这个非常非常欢迎一本旅行咱们这个小伙伴们一起跟我们走一趟牛油果的最酷最神奇的体验项目。
嗯，我们一块办一个牛油果沙拉。
可以，对，办个牛果沙拉或做个牛果的沙龙。
对对对，
在当地一起体验一下超越旅行景点回归原味生活这种风格的旅行，
特别
期
待啊！期待这个和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去体验这个 Leo 今天跟我们聊的这么多这么神奇梦幻的这样的好玩的东西。好，谢谢一本旅行的小伙伴们，我们下次有机会在路上再见。Hanging out with insects, under ducting, the CIA was on the phone. Well, such is life. Good in your head, Latino.
good in your hand. Latino Caribo on the bongo. Nobody said it was fair. Your own uniform, have a lunch time's off.